再一个呢，就是叫做逻辑的规正，这个呢是可能我教的太多了，因为我这个逻辑学我是最熟悉的了，这几年教了得七八轮了。古典教育三义嘛，文法、逻辑、修辞，这里说的就是逻辑。什么叫逻辑啊？逻辑，我们说的逻辑仍然跟语言学习有关系，就是这个第二段说的啊，就是学习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定义你使用的术语，并且做出精准表述。如何形成一个论述，并且找到自己和别人论述中的错误，这个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包括了逻辑和辩论。辩证法这个词本身不是坏的，因为中世纪的那个经院辩证法就是说基于逻辑这样子的。我们说的辩证法指的是中国式的那叫什么来着？自然辩证法叫什么是吧？那是不一样的一种东西。我们的这个说的是类似于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逻辑和辩论啊。逻辑学说起来，我相信是中国最缺乏的，但同时又是最需要的能力之一。坏处就是我们太缺了，好处就是因为太缺了，所以阻力不大。你去教逻辑，大家都很谦卑的去学，因为本来不懂，是吧？就学就是了。但你要说教文法，很多国学大师劲儿劲儿的跟你干，我们这个文法也很好，讲修辞他也跟你干，我们这修辞也很好，是吧？你甚至讲神学，他也跟你干。我们中国自有自己的伦理和道德，唯有你讲逻辑的时候都特别谦卑，听不懂，老老实实的说啥是啥，就特别好，知道吧？因为不懂，真的不懂，一点也不懂，这是个优势，其实啊，所以逻辑学是这样的哈。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他基本上形式逻辑是他开创的，也完成了大部分。其实在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中国有个人叫公孙龙。这个人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很朴素的原始的逻辑学家，只不过在当时这个被孟子啦这帮人骂得口血喷头，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诡辩的一个人啊，诡辩啊，结果就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就不幸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是吧？没有传下来什么东西，所以经常我们在看到一种让你气得七窍生烟，就是。原因就是逻辑有两种嘛，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式逻辑。一旦进入中国式逻辑，就是没逻辑。我们经常发现这个世代的人特别扭曲。一方面，刚才我说了，极其推崇数理化编程，是吧？另一方面，同时又极其反智。你会发现这两件事好像不应该出现的，但它就是同时出现的。一方面极度崇拜理性，但一方面他在做一些别的事情呢，是极度反智，极度反智，就是巫术思维是非常多的，而不是说用一种逻辑的清晰的推理的方式去理解问题。啊，具体例子我都不想再多说了，再多说就是说容易让你生出一种更多的一种愤怒和一种解构的东西来啊。好，这里边比如说哈，你说有没有发现我们说话的时候经常。我们的，就是那明明就是你的观点，对吧？其实你就是你就完了呗，对吧？我们总被代表，这个就逻辑来说，就是特称命题，你非用全称命题表达，是吧？这样的，也包括我们经常分不清，像我也说我们是吧？那这个还可以，我觉得我们大多数就是不清，是吧？经常我们分不清逻辑关系和因果关系。就是前后关系和因果关系，意思就是说，鸡一叫，天亮了，是先鸡叫后天亮的，对吧？但是鸡叫导致天亮的吗？并不是，是吧？这个例子很浅显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喝了7天的板蓝根，感冒就好了，你会不会觉得有因果关系？其实你想没想过，你喝7天热水感冒好不好？你7天也没喝热水，感冒好不好？是不是这是逻辑可以判断的东西？那跟板蓝根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就是你看，你很多时候的思维，你就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什么叫因果，什么叫前后，对吧？啊，这就是个特别小的例子了。你很多事你都可以这样想。你以为有因果关系的事儿，真的有因果关系吗？是不是？ 比如说，再说一个逻辑问题，你比如，太极拳，太极拳经过统计，你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吧？什么样人打太极拳多？老年人是吧？好，我建立一个结论，说这个东西的确能强身健体，让人长寿，听起来是蛮合理的。打太极拳能够延年益寿、健康，可是你再仔细想一下，这个因果到底谁是因，谁是果？他是因为打太极拳打得他活得这么老，还是因为他老了他才去打太极拳的？你仔细想这个事儿，我就是点一下而已。很多统计学都是这种东西，很多的统计学都是这个意思。你不要以为数字摆出来就是道理就出来了，你得知道这个数字和这个道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经典的一个就是一战嘛，一战刚刚这个军事上飞机投入了使用是吧？结果后来呢，他们就开始调查，把那个打下来的飞机嘛，然后他就研究这个飞机上哪儿的弹孔最多，就加固这个地方。你听起来很合理啊，那说明这个地方容易中弹嘛。但是后来就有个人说，其实你会发现油箱上面的弹孔最少，但是油箱一中弹就炸了，根本就不可能让你看到这个飞机的残骸，所以那才是最危险、最需要加固的。这就是说，统计学的数字和逻辑之间，它是有一种训练的，而逻辑学就是让你干这件事的。你能摆清楚事件之间的关系，真正的关系，而不是看起来的表面上的关系，对吧？假设说我今天一出门，我发现我今天去麦当劳吃饭，结果我发现油价就涨了，加油一箱多花50块钱。结果我过了一天，我今天不去麦当劳了，我去肯德基吃饭，我吃了一次肯德基，又发现它降价了。哎，我说这个有意思，但是这个是偶然。我又试一次，又过3天，我又去吃麦当劳，它又涨了。然后我就又去，我又连吃3次肯德基，它就连续3次都降了。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吃哪个快餐？就跟这个石油的价格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这就叫巫术思维。巫术思维，但你会发现这个网上以后流传太多的巫术思维，就是这样的。这是逻辑学。好，那么我们往下再说了哈，我就不照着念了。有一个例子，这个常常被举起来去攻击逻辑学、攻击基督教。这个例子是说，当年在这个东罗马帝国，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的军队攻陷的时候，就是已经亡国了，兵临城下了。结果是城中的这些教士们还在争论一个问题，是一个针尖上究竟能站多少个天使？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个论题，一个针尖上站多少个天使？结果这个例子拿出来，首先我们都是在学舌哈，鹦鹉学舌，这是西方的白左，他先拿这个例子攻击基督教的，说的意思就是想说你这个轻谈误国吧，你这个是兵临城下了，你还搞这没用的，对不对？多么华而不实，这就让我们想起来叫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是不是？那你想起这种感觉了。但是他想表达的就是，你看基督教精神鸦片吧，国家都亡了，他居然还在这研究针尖上站几个天使，多没正事儿。太坏了，精神鸦片，毒害百姓，就这个结果。但是其实这里边的前提是什么呢？这里边的前提就是在说，国家的灭亡是最大的事儿，亡国的仇恨当然是最沉痛的。他在假设这个话吧，你怎么能够在这个国家要亡的时候，你还关心这个没用的事儿？他是想说这个，对不对？但是这里的前提真的成立吗？比方，为什么这个商女要唱后庭花呢？因为统治他们的邪恶的这个陈后主终于倒掉了，高兴的唱歌，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这个本身这个前提的假设就有问题吗？因为他们这些商女，你为什么只会唱后庭花？因为从小没有接触过古典教育嘛，只会唱他的那个时代的红歌嘛，他不会唱别的歌啊，对吧？对吧？所以这种说话的方式就是非常的奇怪， 他没有懂得这个逻辑学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换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晓得了。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泰坦尼克号》吧，是吧？《泰坦尼克号》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在那个船快沉的时候，船上那个乐队在那个指挥的带领之下，还是淡定自若的一直在演奏，演奏的那个时候就是与主更近，就是那首赞美诗，对吧？一直演奏直到船的沉没。你会不会觉得船都沉了，你还这么没正事，怎么还在这演奏呢？你会这样想吗？不会，你会觉得很高贵，是不是？面对生死是很淡定的，对不对？既然一定要死，那我们就是死的时候都很优雅，是吧？最后的用我们的这个敬业来服务整个全船的百姓，安慰他们将死的灵魂，是吧？哎，你会觉得非常的高尚，非常的高雅。那同样，那个当年的那个君士坦丁堡城破的时候，这些个教士不为所动，淡定的继续来进行我们的逻辑课。这一课的一个主题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我在继续的上我的课，不为所动，这难道不是一种高贵和淡定吗？对不对？那我还非得是，哎呀，不好了，鬼子进来了，大家快跑吧，不上课了，没有用，是吧？这样子就好吗？不见得，对吧？所以其实这里边就是我们已经在用一些个不加思索的隐含前提在否定一些个很高贵的东西了。实际上人家在研究这个什么针尖上的天使的时候是想说什么呢？哈，就是在89页第凯蒂这个这段话，是吧？这个词的意思，这是一种逻辑的训练，是一种思辨的训练。就是说它的主题是天使是不是物质的，天使是灵还是物质的，他想问这个问题。如果它是物质的，它会不会占据空间？我们一般相信说天使是个灵，不是个物质，对吧？但是天使又不是神那样的无限的灵，它是不是某种有限的灵啊，对吧？那如果是有限的灵，它们就可以在空间当中位于某个位置，但并不同时位于其他位置，因为只有上帝可以无处不在。天使如果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在另一个地方，对不对？所以这就像是说，假如我现在拿一个针尖，这个是针尖，我们可不可以说，我说大家把你的思想都现在集中到这个针尖上，这个可以吗？你们都想这个针尖，这是可以的，对吧？因为思想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且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多少个思想集中在这个针尖上，它也是站得满的，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让你去思考我们刚才说逻辑对于语言的定义，是吧？对于这个词的精准的描述，也就是说我们在说的这个在针尖上能有多少个天使的这个在，意思就是说它是位置在那里，还是说它在那个地方占据了一些空间，是想让你仔细辨析这个字的，这就是一种逻辑训练啊。所以在逻辑学的，你经过的训练之后，你的说话会严谨，
你会精准，对吧？那你的表达是清晰的。那这个在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他们这些都是训练有素的，接受过这个中世纪的古典教育的。别的不敢说，中世纪古典教育的核心是逻辑学。我们承认啊，宗教改革之后，教育的核心，包括宗教教育的核心，成了新词学。就好像你的讲道是否有能力，好像比它是否够清晰更重要。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这样的？大概很多人不关心你的讲道是不是逻辑是一致有逻辑，而是关心你这个是不是情感充沛，很有感染力。这个见证很让我打动，我今天掉了眼泪了，就说明这个道很好，而不是说我这个推理很严谨，论据很扎实，是吧？推演得很干净，不是说这个，这是一点偏差。其实逻辑是重要的，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清晰，是取决于这个。所以呢，想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逻辑是在这个语言当中占据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啊。但是好处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在这儿不太有抵抗能力，所以开展逻辑学的训练反倒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这个也是我在一直做的，希望下一次把这个逻辑学的课程也列出来。